愿你们平安，这是我们圣经神学的第11课解经实践二。上次我们讨论了两段经文，今天我们继续再多找几段经文来分享。那么里头有旧约的3段经文，我们会用各样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不急着要一定要把每一段经文都在一次讨论，我们大家来练习，在这过程，怎么样的解经的一个练习的实验啊？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几次都讨论到说，中心点是，世俗的智慧都是引诱我们，把圣经当作以我为中心的书。但是呢，圣经这并没有错哈，圣经指导我们生活写的。那这关键点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常常会把我为中心，就像我们昨天讨论到传道书，传道书分为日光之上、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昨天我们分享那一段经文，跟我们等一下的箴言经文是很类似的。那么你到底是从我的角度去看，还是从神的角度看？这样的关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圣经神学就帮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是关乎基督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段时间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整本的希伯来书。引用大量的引用旧约，而它的说明，旧约的这些的，不管是预表，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仪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是从这角度来看，那我们大致看来，如果你再回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整个律法、整个天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如果你再去读的时候，那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谈了摩西、应许之地、安息日，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到了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讲到祭司麦基洗德。整个的祭祀的体系也是指向耶稣基督。你看到第八章、第九章讲的会幕和献祭，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甚至我们当到11章的时候谈到，我们以为谈到的信心的伟人，那实际上呢，到了12章第一节讲是他们像是云转般的证人，带领我们指向。那创始成终，以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耶稣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以一个完全的人所活出来的信靠、顺服，整个的过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如果有机会，当然再可以再跟大家重新再回来分享希伯来书哈，你会发现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精确的标准的。说明到旧约的整个体系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章律法指向耶稣基督，第二章天使指向耶稣基督，第三章摩西指向基督，第四章应许之地指向基督，安息日指向基督，第五章大祭司指向基督，啊，然后他再到后面麦基洗德祭祀体系、会幕献祭，讲到信心的先祖的时候，整个历史。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自己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次都会提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耶稣自己，当他完成了地上的救赎的工作，然后复活，在那个40天跟门徒们、跟使徒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的，他也是告诉他们。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说的，这指的是完整的旧约圣经，指的基督的话都必须应验，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圣经上讲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所做的使命。那最后谈到我们的大使命，谈到福音，借着这个传到万邦。所以上一课我们谈到用出埃及记、撒母耳记实际上我们也谈到了诗篇的第一篇，我们谈到对圣经神学的结晶探讨。今天谈的是三段的旧约圣经，下一次会谈到新约的圣经里头。我们先从一些复习好来看。我们在复习前面讲到的解经的四段方式哈。第一个，我们要去读这段经文，然后说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它的核心信息是什么。那么第二点，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在整本的救赎历史、整本的圣经的叙事里头，它是落在哪个区间？我们往前看到，创世纪，看到人，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一直走到耶稣基督的来到，到最后完成救赎。那么往后看，往前看，在圣约架构中看到这一段经文，这卷经书，在这整个的架构中的位置，然后我们才能去看。不管是透过预表啦、主题啦、叙事的主线啦，那人、神、基督和回应，来寻找它跟基督的关联。有时候，注意到，就像我们刚刚看希伯来书，就给我们很多的证据，它是怎么样新约可以提供旧约这个连接的证据。然后最后，我们谈到应用，应用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为什么用这个词说透过基督的应用？就是你在应用的时候，你不能又跳回把耶稣基督丢开了，又谈到说对我而言是什么？我们在做这应用的时候，还是要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基督联合，经由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救赎。跟圣灵的带领去应用。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在读到上次的诗篇第一篇，我们谈诗篇第一篇的前面三节，讲到的是蒙福的人，是喜爱律法、昼夜思想，就像树栽在溪水边，不会枯干，多结果子。那么后面的是谈到没办法完全遵守律法的人，跌跌撞撞的人。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当我们读完诗篇第一篇，如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我要喜爱律法，我要昼夜思想律法，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生活是像后半段讲，我们常常会忘掉，我们常常在靠我们自己的私欲在做事情，我们更像是后半段的人，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想，可是事实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思想到。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我们连于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有图有足有如这个葡萄树栽在溪水旁。这叫做透过基督的应用。所以诗篇第一篇是要我们喜爱律法，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而且神也应许这样是蒙福人，神也应许这样的蒙福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是真正做到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而且实行出来的。我们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支取这样的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从诗篇第一篇的后半段的人，变成前半段的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蒙福的人。 这个是我们谈到这种的应用，怎么样透过基督应用这段经文？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多读，不管你是读注释书也好，多听，主日正道的信息也好，如果你能加上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不管是在明白话语以及应用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一个练习，就是箴言的2章1到6节。我没有把它打出来，所以我想哪位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把箴言的2章1到6节，或是你手上有圣经，你也把它拿出来。哎，我有写在这里啊，对，请哪位可以，但是它不完全哈，请哪位可以。可以把箴言2章1到6节读一遍好吗？
阿牧师，我来读吧。
行。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珠宝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阿门。
好，这是2章的1到6节哈，讲到领受他的话，存记他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然后讲到说会明白敬畏得以的智慧。好，所以第一个这段经文要点是什么？我这边写在这里，可是我也是鼓励大家自己去想。如果你明白说这一段的话，我知道有些人在练习哈，练习这件事情，可以告诉你原来是怎么想的，你的思路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讨论看看，分享一段说，这段的要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觉得你们能这样走一遍啊，是很好的一个练习哈。那我们大概知道箴言，是智慧书的一部分，主要它的主题是智慧吧。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背景的话，你大概知道，神问所罗门，王要他说要做王的时候。他献圣殿的神问他你要什么？他要求智慧，他跟神求智慧，他好治理神的子民。你记得这件事情吗？在里头讲，那神就应许说把神的智慧给他来带领。那么，所以你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对的。这里的我儿。写这本书的人，我们说，假设所罗门王，所以他对于要被他治理的以色列民，对他们讲的是我儿，那他是承受神给他的智慧，因此他带领他，你从某种的角度来看，我说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象中，所罗门像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你可以想成是他也是大卫的儿子。那么神应许给他智慧，他也应许他的父亲大卫说，他会让。他会建立大卫和大卫儿子成为，你会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是属于像是预表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他会带领，就像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一样，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里头。所以从某种角度的预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可以从某些地方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当他说我儿的时候，他是指神所应许的子民，而他扮演的这个角色，你就会跟基督的连接就比较接近。我们讲到的是预表的这部分。那么你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一开始可能我觉得这个推论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不过是我们怎么把更丰富的资料放进来。那这边讲说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是什么呢？什么言语？什么命令呢？是要听智慧，求聪明。那么，智慧求聪明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耶和华而来。这段经文是谈到是这样的意思吗？听他的言语，听他的命令，去听智慧，求聪明，求明哲，寻找他。当你去找的时候呢，耶和华会赐人智慧。方法啊，是你去敬畏耶和华，你会认识神，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去寻找智慧。关键就在这里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其实这段经文谈的一个关键是，当你知道智慧的源头是来自神，你要去向他去求的时候，这个求的过程中，包含敬畏的心、认识他的心，去向耶和华求智慧。当你的态度是敬畏和认识的心的时候呢，源头是他，从他来。所以这里讲的言语和命令是指大家要去向耶和华求智慧。求知识，求聪明。当你以一个敬畏的心认识他的心，你会得到。这个是我们谈到的，这段经文的主题。你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是这样主题。不过我觉得你们的这样推理也不是，也是蛮好的，因为你从主持这段的讲的人是谁，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内容是谁。它内容是什么？他要怎么讲这件事？我觉得从这角度来看是对的，但是你要看到，就是你前面的推论都蛮好的，但再下去谈说他要他们求什么，怎么求，你就少了一点，少了一段这一段的步骤。你前面对了，你到后面就说，那么到底所罗门王要叫他所带领的这个以色列民去求什么？是求智慧，求聪明，怎么求？向神求，用什么方式求？敬畏认识神的心，那么神会赐给智慧。所以你可以讲说，你去向神去求所谓的竭力，竭力的定义就定，并一个敬畏跟认识神的心去求的话，神就会赐给你。当因为你明白智慧的源头是来自这里，那么你要讲到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从神而来。智慧是认识神。智慧是一个敬畏的心。智慧是听父亲的言语和命令从这边而来，而这位父亲在这个讲话的这位所罗门，他的智慧是从他跟神求，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好像是以色列民的一个代表，一个头去跟神求的智慧。所以你从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整个连起来，你就会越来越能指向耶稣基督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调整过来。我觉得可以从这样，我觉得这个推理对我们也都有个帮助。 所以他的位置是所罗门是大卫受膏的儿子，以色列王。啊，箴言是神使用他特定的儿子，就是指所罗门王，他指定的来带领其他的儿子行在神的智慧之中。这个是整个箴言书，你可以看到，那借由箴言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他是像是受膏者的儿子，他向神求智慧来带领我，这样子就可以指向耶稣基督，就更容易看到耶稣基督。你可以明白说，有一些很多的相对应的经文哈，我看我有没有写在这里哈，有的，你看底下看以赛亚书的。11章第1节啊，讲到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连接到从大卫到所罗门，一直连接到耶稣基督的这根，也讲到以赛亚书谈到神的仆人。如果你到以赛亚书的第50章啊，以赛亚书的第50章前面讲到以色列的不顺服跟悖逆，然后讲到耶和华仆人的顺服。五十章的后面讲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日早晨提醒我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你从这里的箴言指向了以赛亚书。指向的书里头，也指向了大卫的后裔，再指向了神的仆人，指向将来应许的那一位。如果你翻到了路加福音，刚开始耶稣基督的小孩孩童的时候，路加福音的2章40节就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到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事为念吗那么刚才在问到说怎么把所罗门指向耶稣基督，这是来自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在马太福音的12章24节，耶稣在讲到。示巴的女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时，他讲一个说，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就等于是他从所罗门连到他自己，也是在说明所罗门是他的一个预表，不完全的一个寻求智慧。不完全的，但是从寻求智慧和教导智慧这件事上，你从箴言，嗯，从以赛亚书，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12章20节讲，你可以连接的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当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提到这句话，耶稣在讲述的时候。会众的反应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种智慧和异能？”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4节，就很直接的说：“基督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所以呢，你从箴言在读的时候呢，你可以了解说，基督真正完全做到了。神要所罗门为大卫之子的身份，更真正成全了 所罗门的智慧这个角度去做。那这样的概念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说，耶稣在他道成肉身的这段期间，他怎么样的以一个人的身份，从神去寻求这样的智慧，从神是从这样的方式来应用、领会到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从第三点说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谈到这个智慧的这个主题是这样子。那我们要谈说我们怎么样应用。箴言谈到说，他是从我儿开始了。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说是，神，把我们从悖逆中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神的收养的儿子一样。所以，箴言书就变成我们在神赐给所罗门指向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走这条智慧的道路。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向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的这30年之间，怎么样的敬畏神，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怎么样从神那边，他每天早上都去祷告，怎么样用这样的方式，在敬畏神的框架下，行在耶稣基督的路上，能跟神求智慧。得到智慧，我们就明白说，我们在生活上应用也是一样，在敬畏神的中间去学习，在敬畏神的中间去应用，那就知道说，从这个角度去连接到这个应用上，我们去读真言书的时候，把这个角度拉进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常常有两个角度去在应用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一个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所以你从两个角度进去，都要去应用它。就像刚才，我们讨论一下哈，就今天我们还在录，还在录，但是我这个录的，我要把它放在网站上，我们再讨论，我们可以留下来，大家要听的，我们私下传都可以，都好，我觉得讨论更重要，大家讨论，开放讨论更重要。我这么讲哈，我这么讲是说，如果你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的这个角度，我们刚刚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与耶稣基督联合，看他在一个完全的人的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样的去寻求神的智慧，怎么样去遵行，怎么样去应用，我们跟他连结，我们也在我们生活上应用。但是从耶稣是完全的神的角度来看，耶稣就是智慧，耶稣就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哈，所以你这两个角度都可以去谈到这样的应用。我们只是在谈到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你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角度都可以做双重的诠释，而对我们而言都有它的意义在。 当然，你刚才是从后面这个角度，也没有说是错的，但是对我们人的应用，更多像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就像这边讲的我儿，他是所罗门王，他带领我们，当我们在求神的智慧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去更明白、更敬畏神、更能得到这个神的智慧。这个神的智慧本身也是他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从这个双重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怎么应用这个箴言的这一段，或者怎么去读箴言书的这一段？因为我们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快的跳到说我要怎么做。那么，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让他带领我们去思想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去思想说，我们怎么样的像耶稣基督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信靠顺服神。什么样的敬畏神，怎么样的学习，怎么样的活出来？那我们是从耶稣基督是人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写这个书的人是所罗门嘛，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人嘛，那他认为他有在这个过程去寻求跟神寻求智慧，神给了他的智慧，他在这过程中他也曾经敬畏耶和华，跟神求。他有过这段时间，但是他是不完全的。那这是耶稣自己说的。那当相对应的经文，所以刚刚讲错了，对不起，是12章的42节哈。那对应的也是在路加福音也提到这样的11章31到32节，审判的时候讲到示巴的女王，然后听所罗门王的智慧，然后他说看到这里有位比所罗门王更大的，然后那么就是指向了说所罗门王在求智慧。而这里有一位，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我，所以说我们在说要应用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也要谈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的角度来带领我们，我们跟着他一起往前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神，他也是聪明，他也是智慧的源头。那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不过在这里我们主要的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去应用这些经文，你就会更可以想到说他在道成肉身的这段期间，他怎么样从神那里去敬畏神，得到智慧，得到所有要做的事情，而这段经文更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求，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但是，如果我们能借由耶稣基督的带领、引导的时候，更能就像一个所罗门王在教导那时候的以色列民一样的，更能够，因为他说他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因为他也是智慧的，而且他也是可以带领我们去寻求智慧的，他也是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或是帮助我们更能够敬畏耶和华，更能够遵守、知道、认识神的话语的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我想会。你对这些经文的应用会更丰盛，就会更丰富一些。如果我们只是把说，耶稣基督就是智慧，那你就把它等同神的时候，你就少了一个借由它去应用箴言的方式。所以这里头有多了一层这样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有 完全做到真言书上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借着与他的联合，让他的带领，我们也可以做到靠我们自己，是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靠我们自己是不见得能够做到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看我们讲说，我们怎么样敬畏神？啊，我们讲说，耶稣一生他是怎么样的敬畏神？我们怎么样能像他一样的完全的降服？不管是外界的压力有多大，别人是怎么样对他说，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很清楚，因为他的所有要做的事情说的话，他说都是从神而来的。这种我们就明白说。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就把耶稣像所罗门王预表耶稣，但是耶稣是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更能够带领我们真正的去敬畏神，更能够带领我们去真正的去认识神，更能够带领我们真正能够应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去做我们生活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谈到敬畏耶和华，谈到认识神，谈到明白神的话语，谈到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忘掉：第一，耶稣基督他自己最完全的人，他都做到了；第二，我们借着与他的联合。他也会带我们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大致而言，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所以对大家而言，哈，是有一点点的挑战性。因为比我们原来在读经的时候又多了一层进去。基本上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起在学习啊，应用这个概念。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是说，我以前在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我就把它读过去了。好，我应该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应该要昼夜思想，而且神就应许我了，我就像栽在溪边的树，我就会不枯干，我会多结果子。这是我以前读的，然后我自然就把后面那种人说不是我。可是，在实际上生活上的应用的时候，我又开始跟这段脱离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也知道神的应许是怎么，可是我发现要靠我自己完完全全的能做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今天问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同意。要不然你为什么会来上这个课嘛？或者我们要来教这课？那有没有喜爱到一个昼夜思想？有没有喜爱到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不管是对人、对事、工作、家庭，你都可以会到应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个时候又把我们打到了第一篇的第4节到第6节，所以从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与耶稣基督联合，你靠他，依靠他来带领你去走这个前段的路，是多么的重要。哦，对，我先把这个今天的。要结束哈，我先把这个录的结束，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讨论。